本栏目由喜马拉雅独家赞助播出，后期导演石乐。用声音镌刻画面，大鹏讲故事。大结局篇。我问林幽，这窗户上的环也是你画出来的吧？
对，我承认都是我做的。我知道苏天平最后发那个短信肯定是发给你了，所以我能断定第二天你会来找他。我必须在屋子里摆出那些仪式，以便转移你的视线，让你以为苏天平的灵魂是被某种巫术勾走了。
你终于说出来了，但是我还要补充补充，那晚你还检查过苏天平的电脑，因为你知道他家里有许多的探头，而且还拍摄了关于你的 DV。 你没有把设置密码的 DV 大部分都删了，只有几个文件因为有密码无法改动，监控系统里的记录大部分也都被你删了，但你保留了最重要的那个记录，也就是最后一晚苏天平要欺负你那段，而且藏在某个极难找的子文件夹里，对吗？
林幽依然大口喘息着，因为这是苏天平罪证的证据。
前天晚上，不，是昨天凌晨，当我被你的紫叶歌唱得昏迷过去的时候，你打开苏天平的电脑，因为你知道那里有播放程序，你设置在清晨时分让那段监控自动播放出来，这样就可以让我知道苏天平的罪恶了。
他痛苦地皱起眉头。是的。你满意了吗？
让我继续说下去。还有在最初的那几天，我总感觉在苏天平房间里有幽灵出没，白天在监控探头里也可以看到一个阴影，我想这个人就站在我的面前。你得到了苏天平房间的钥匙，当我晚上睡在的客厅里的时候，你仍然悄无声息地出入房间。其实从这时候我就掉入你的陷阱了，你可以在半夜打开卧室的电脑，通过监控看到我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说到这儿，我如释重负般地出了一口气，这完美的推理终于被我完成了。林幽和阿环的关系，玉指环的来历，还有苏天平的失魂，全都有了合理的解释。我相信这就是真相了。其实苏天平带着 DV 介入是个偶然，他的出事则完全是他咎由自取，而我则是注定要被卷进来的，只是因为苏天平的缘故，使我以特殊的方式进入了林幽或是阿环的世界，进而使我自己也疯狂了起来。至于5000年前的女王复活，还有每隔7天就需要一个灵魂，大概都是林幽自己臆想出来的吧。事到如今，林幽的表情不那么紧张了，他轻轻叹了口气。
你以为你都知道了吗？
此时已经接近子夜时分了，我似乎释放出了数天来胸中所有的郁闷，向他靠近了一步说，我相信我自己的智慧和推理。
终于，林幽的眼神流露出默默的悲戚。好了，我不会跟你再争了。
我也不想和你再争什么，只是在发现所有真相之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随你怎么办吧。但最后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
请问吧。
你把玉指环怎么样了？
原来他早就注意到我的左手无名指上并没有玉指环，于是我平静地回答，我把玉指环扔到荒村的大海里去了。
林幽微微愣了一下，点了点头。你做得很好。或许我本不该重返荒村， 更不该把玉指环从地宫里拿出来，否则进士地也不会被烧掉。
这就是你要拿出玉指环并且让我带上它的原因。其实你希望我把玉指环带走，让我来决定它的归宿。
不错，
现在玉指环已经沉入海底，或者已经粉身碎骨，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也许吧，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你还想对荒村归来的读者说什么吗？如果这是在电影里，他会转身对着镜头忧伤地说，
让我再唱首歌吧。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林幽已经张开了嘴唇，吐出了一个长长的高音儿，然后就是那悠扬凄凉的曲调。我立刻睁大眼，子夜歌。是的，这一回不是用电唱机了，而是林幽自己清唱了出来。在子夜神秘的空气中，子夜歌的旋律如电流般穿过我的全身，轻轻抚摸着我的灵魂。我想要挣扎，却再也来不及了。眼前只剩下林幽的眼睛，还有就是墙壁上的那个。最后这连着一切都没了，唯有一片黑色的大海把我一股脑的吞没了。子夜歌充满了世界，荒村的大海，在那冰凉的黑暗的海底，我见到了发光的玉指环。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大鹏播讲的中篇悬疑小说《荒村归来》，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您也可以在微信通讯录中添加新的朋友，搜索大鹏讲故事，关注大鹏讲故事的微信公众账号，查看良渚女王阿环的照片。当我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我躺在心理学的实验室，脑子里昏昏沉沉的。至于林幽，早已不见了踪影，只有一张身份证落在了屋子里。我不知道他是故意扔下的，还是在慌乱中一不小心落下的。很遗憾，已经过去几个月了，至今我都没有发现林幽的下落。他的身份证仍然在我的夹包里。黑色的林幽融入了上海的夜色，变成了大海里的一滴水珠。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将在上海的某个酒吧或者咖啡馆里看到一个有着忧郁目光的女服务生，或许她就是林幽吧。到时候可轻易不要和她搭话哦。哦，差点忘了说了，春雨已经找到工作了，再过两个月就要毕业，而苏天平到今天依然没有醒过来。不过荒村归来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如果你足够细心，就会发现书里有一些情节呢还没有交代清楚，比如徐子欣他到底死了没有。三年前他留下遗书失踪，但始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此刻他究竟是在人间呢，或是地狱，亦或是天堂？你一定会问我，荒村系列还会有下一本书吗？现在我真的没法回答，因为在玛格丽特的故事发生之后，我又遭遇了一次不可思议的事件。那至于我下一部作品嘛，暂时保密。就当我在电脑前写到这儿，准备为全书打上最后的 the end 的时候，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原来是孙子楚打来的电话，他是我的好朋友 ,S 大学的历史老师，他心急火燎地请我去法医研究所。没办法，谁让我们是朋友呢？暂且空着全书的最后一行吧，等回来再补上这
The end。
我匆匆跑出家门，拦下一辆出租车，赶往了法医研究所。半个小时后，我抵达目的地，孙子楚已经在研究所门前等我了。我疑惑地问他：“怎么了？什么事儿这么急？我的小说要完稿了。”“哎，你定稿了吗？还剩最后一行字啊。”孙子楚点了点头：“好啊，那你得修改你的大结局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他没有回答我，径直带着我到了法医研究所。我还是头一次到这种地方来。好在并没我想象中的福尔马林的液体的气味，大概真正厉害的家伙们都藏在冰柜里吧。但孙子楚也没有带我去解剖室或者冰库，而是带我进了一个电脑机房。这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丝毫让人感觉不到是在法医的研究所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接待了我，他是法医研究所最有名的教授。他和我握握手说：“你好啊，我看过你写的书。”这时我洋洋得意了起来，不过我的好心情只持续了几秒钟，就被教授拿出的一个玻璃罩子打破了。玻璃罩子里是一颗头骨。房间里瞬间安静了，我呆呆地注视着这颗头骨，仿佛面对着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是谁的骷髅啊？深深陷进去的眼窝宛如两个黑洞般的环。良主女王，孙子楚代替教授做出回答。这四个字像子弹般击中了我，使我颤抖地回过头来。你说什么？什么女王？上次在酒吧我不和你说过吗？多年前在太湖发现了良主的文明遗址，从古墓中啊还发现了良主女王的骨骸。几个月前保存的女王骨骸那家机构啊，把这个头骨送到了法医研究所，想要为女王做头像的复原。那复原的结果出来了吗？
结果已经出来了。
老教授打开电脑，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三维立体图像，先是女王头骨多角度的摄影，然后是头像复原的全过程。我和孙子楚都屏着呼吸，紧张地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奇妙的变化。女王从一颗狰狞的骷髅渐渐长出了肌肉、头发，还有眼睛、鼻子、耳朵、嘴、五官。后来头像经过几次修改，最终以一张清晰的三维图像显现了出来。啊，天哪，我看到了谁？林幽，亦或是阿环？最最不可思议的一幕终于出现了，电脑屏幕上居然是林幽的脸。我绝不会看错的，这张脸对我来说是如此的刻骨铭心，就算他混在几万人当中，我也一眼能看出他来。更可怕的是，眼前的三维立体图像是那样的栩栩如生，林幽的正面、侧面、背面都可以看到，仿佛他就站在我们的面前，任由我们由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他。老教授说话了：“
你们看，这就是根据良主女王的头骨复原出的生前头像。他的死亡年龄大概是20岁，所以头像复原的年龄啊也是20岁。
我已经颤抖的说不出话来了。我再回头看着孙子楚，他把我拉到一边轻声说道：“现在你看着了吧？啊，这就是我把你着急叫过来的原因呐。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在酒吧咱们看到的那个女孩啊？”孙子楚并不知道我和林幽间的关系，我只傻傻地点点头，反正没一个人能够解释得清楚。 我低下头沉思片刻，突然问道：良渚女王的头骨是哪年哪月出土的？孙子楚转到玻璃罩子后边看了看文物标签，出土时间是198几年的4月19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从包里翻出林幽落下的身份证，在这张卡片上有他的出生日期，1988年6月19日，正是和良渚女王头骨出土的同一天。我的心立刻晃悠起来，耳边似乎响起了林幽的话：你以为你都知道了吗？或许他说的没错吧，还有许多东西我不知道。于是我抬起头看着那玻璃罩子，女王的眼睛正藏在头骨的阴影里看着我。对了，到这儿，这个故事终于算结束了。好了，朋友们，蔡骏的作品《荒村公寓》系列到今天为止，大鹏就给你完全播送完了。那么大鹏之后要播讲什么书目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大鹏讲故事这5个字，关注我们的订阅号，收听大鹏最新作品。可以下载喜马拉雅的手机 APP， 搜索大鹏讲故事，订阅大鹏。